弟兄姐妹，我们赶快进来，我们要来开始下面的 section 呀、yeah。我们盼望把握时间哈，稍微有一点刚才时间有一点这个拖延，所以我们需要赶快来开始。我的内容还是稍微多了一点，因为也不是能够算得很准确哈，压缩能够压到我们时间范围之内，那所以我们就来开始，请我们大家翻到第八页，翻到第八页，你的讲义，这部分就没有 PowerPoint 哈，我们就看讲义。那这次也是同工跟我特别的提到说，希望我们能够涵盖哈一个布道会之后的陪谈的侍奉，那我们怎么样陪谈？我想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陪谈哈，陪谈就是我们在布道会结束之后如果有一些人有觉志的话，那特别的需要在觉志之后，最好当天聚会完结束之后，能够对这些觉志的人陪他们谈一谈，这叫做陪谈。那当然也不限于对已经觉志的，其实来参加聚会的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们都最好把握机会能够在聚会完之后跟他们陪他们谈一谈，这就是陪谈。那当然我们不是天南地北的谈，那这个陪谈是有很清楚焦点的陪谈，所以才需要说我们稍微有一点来探讨一下。那这个不是一个大学问，这个不是大学问，那这个也不是一个说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教会在一个因为布道会是全教会大家通力合作来传福音的一个事工嘛，所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合作搭配当中，我们一起来把握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他们聚会结束可能神在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些感动，甚至他觉志了，那我们在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把握那个机会，再进一步的来做一些扎实的工作，那所以是一个团队搭配，是团队搭配。所以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的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些做法我们大家一致的话，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大家一起团队搭配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彼此发挥一个团队的作用，团队的作用。所以陪谈是蛮重要的，那通常我们 会有一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先预备好你是陪谈员，我们确定好陪谈的团队，那有的教会甚至 会挂一个牌子写陪谈员某某某这样子的牌子，那都可以，其实贴一个陪谈员的牌子是非常好，因为你去跟那位慕道朋友陪谈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知道你跟他来谈一定是有一些重点，有一些需要来跟他谈的，你不是只是过来跟他喝茶聊聊天的，所以是对那个谈话的气氛是很有帮助的。好，那些详细的我们不谈太多，我们就先谈说我们要陪他们谈一谈的整个目的到底在哪里呢？那你知道布道会里面基本上针对慕道朋友最后就是两类，对不对？一类就是有觉志的，一类就是没有觉志的。好，那有觉志的人呢，我们就是记不记得我刚刚说布道会举手觉志，那个觉志常常是很不扎实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帮他扎实那个觉志，所以确保那个福音的果子，所以这是短短时间之内看这个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完成的。那对于还没有觉志的人，我们也是透过陪谈来跟他更加的加深今天晚上神在他身上的一些感动或一些启发，所以等于是继续的耕耘在他的身上。那不论是觉志的还是没有觉志的，我们跟他陪谈也都有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至少留下他的联系资料， 因为教会还要继续的跟进他。那有当然有时候我们说弟兄姐妹带来的啦，那弟兄姐妹就继续带他来啦。但是有时候，你如果没有清楚的把他们的电话资料拿下来的时候，教会之后要去跟进他，有时候就很不容易，茫茫人海，不容易找到人。所以最好那天我们有机会跟谁谈，我们都把他的联系电话能够留下来，那我们之后就可以继续的来服侍他们。好，那陪谈多多少少需要做一些预备，那特别是一些事务性上或者是彼此搭配上的预备。陪谈员最好事先知道我要坐在哪里。譬如说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如果坐在这位姐妹这个位置，理想不理想？陪谈员坐在这里不，为什么不理想？看不见，他看讲员看得很清楚啦，可是讲员不是决志者哈。那坐在哪里比较理想呢？你们哦，坐在那里是吧？苏琪那边很理想，还有哪里很理想？外面很理想，对，尽量坐在比较外围，因为你聚会都是往内侧看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聚会的当中，我们就比较清楚的能够identify 哪几位是慕道朋友。所以是不是很多时候这个布道会聚会开始的时候，这个主持人都会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请你站起来，我们要来欢迎你。你说这些人心中有没有一些策略？有的，有策略的，有计谋的，就是让这些人站起来之后，我们陪谈员知道，哦 OK 这几位哈。那我们最好就是我们看有多少位陪谈员，我们尽量平均的分散到几个角落，所以需要 有弟兄姐妹谁在我们中间做协调这个分配的工作。好，然后聚会中间当然你就要去 identify 每个人看一个区，也许这边第三排坐一个人，这边再坐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就看这一区，那个人就看这一区，那个人要看这整区就太大了，所以你不要让他 cover 的范围太广。好，那这些你们都很聪明的，我不需要解释太多。所以位置安排的理想之后，每个人就看他那一区，然后知道哪些人是还没信主的，然后这个讲员呼召的时候，你就眼睛不要闭着，哈哈哈哈，但是你不要有太大的动作，一起站起来千万不要 distract 聚会的进行，你静静的，但是你稍微用心一下去看有谁举手，有些人只举到这里哦 ，OK 哈，那盼望你这样子哈，你能够看得到，那就是 identify 哪些人有觉知，那因为这些人就是你聚会结束之后你要去跟他谈的优先的对象。如果你那一区没有这个人觉知，那你可以找中间的慕道朋友来跟他陪谈。所以觉知的优先，那个慕道朋友，就是还没有觉知的人其次。OK， 那有时候可以有一两位弟兄或姐妹站在稍微后面或者是旁边外面，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整场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这里好几位觉知，对不对？那这一区都没有人觉知，那这个人他一个人顾不了那么多，需要什么别区的人过来支援。所以最好有一两位两三位弟兄姐妹能够看得比较全场的。所以聚会结束之后，如果说这边没有人觉知，可能就要引导这边的人过去支援哪一个地区，哪个地方的慕道朋友。总是我们最好能够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每一位觉知者都有陪谈员能够 identify 他，能够去跟他来谈一谈。所以这是这个陪谈的预备，陪谈的预备。好，那这都是 logistics 而已啦，没有什么大学问。陪谈的要点，陪谈要点，其实陪谈的过程跟个人谈到的过程是很类似的，只是时间通常要非常的精简， 因为慕道朋友，我想你们的经验比我更丰富。有时候他不能够待很久，就必须要走了，对不对？他坐人家的车子来等等的，哦，所以你的时间不会很长，所以你不要像，跟人家约好到人家家里准备一谈就谈三个钟头。如果不认识的话，你先自我介绍一下，这是理所当然，哦，这我不需要跟你们多说。怎么样话题谈进去呢？基本上很容易，因为你没有太长的时间聊聊聊聊到彼此都这个与我心有戚戚焉，哦，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你聊两三句，哦，那个让他也感受到你的温暖，基本上你就问他说，今天的聚会你的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哦，那如果觉知的人，你就特别的问他说，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感动让你，哦，会愿意 举手来接受耶稣基督，请他跟你分享。那如果他是觉知的人，我想他当然，哦，很愿意跟你分享，哦，所以你就从那个地方你就很容易来了解福音跟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是怎么碰触起来的，连接起来的，哦，那还没信主的人，没有觉知的人也是一样，哦，问他今天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别的感受呢，哦，那你可以从那边跟他开始交流几句，哦，交流几句针对他的感受来交这个彼此分享，然后就试着就切近福音。那对觉知的人来说，所以我说跟我们出去个人谈到其实这个过程很像，出去个人谈到也是你跟他聊聊聊，然后你就要切近福音，对不对？好，切近福音，然后就要跟他讲福音，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就好切近福音。那对觉知的人来说，切近福音其实非常的容易，好，你不需要想太多，你基本上你就是在第九页的最上面，好，我那个话语我都帮你们设计好了，你就跟他们说，就跟他说，今天这个觉知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会说比你结婚更重要。那就这样一句就好了。那你就跟他说，可以不可以让我再用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我把福音跟你做一个总结好不好，福音的内容跟你做一个总结，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这个对福音了解的更加的明确。然后因为大概只有五分钟，所以他大概也没什么问题，哦，那你就要准备在五到七分钟之内，哦，五到七分钟之内你要把福音讲完。哎，我问你们，一分钟就把福音讲完可以不可以？有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神非常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哦，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神对他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罪，然后我们不能经历到神的爱，也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的计划。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圣经上说耶稣就是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唯一的救法，哦，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爱还有我们生命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要亲自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样我们就会尝到神的爱了，就会，哦，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计划是什么。我福音讲完了没有？绝对没有一分钟。所以其实我真的已经不晓得多少次在那个很短很短，那个慕道朋友都已经一方面在走到门口要送他出门了，我就把福音讲完了。但是我通常我如果这么短，我不我现在有点岔开话题，通常如果那种时候我不会当场就要带他觉知，我会跟他说福音就是这么简单，那你回去可以好好的思想，以后我们可以再探讨的更深，那就这样子。好，所以其实你把一个四律背下来，好用的不得了啊，好，非常好用。那所以其实五分钟、七分钟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好呀，他已经听了一个晚上的信息，所以你不要再跟他讲一篇道。好，所以你就切近福音，跟他讲这样子很抓住重点的、要点的这样讲出来。然后接下去带他觉知，等一下我们会谈怎么样领人觉知，带他再做一次很个人性的一个觉知祷告，是他向神所做的祷告。那这样子今天晚上他信主就会信得更加的扎实。那如果他没有觉知也是一样，你刚刚跟他这样子交流一下他今天的感触，你就试着切近福音，说，哎，我再用五分钟，把你今天所听到的福音 那个核心的内容跟你 summarize 一下好不好？哦，那他可能说好啊，哦，那你就一样五分钟、七分钟，好，哦，甚至一分钟，好，你就跟他把他这样子讲，分享一遍，然后可能的话，带他觉知，好，哦，带他觉知。当然，如果他没有在聚会没有觉知，你又只能够用一分钟，那我想大概今天晚上不太合适再带他觉知啦。那你可以做另外再跟他约时间，再详细的跟他说，然后再带他觉知，可以，呀，好，总是这部分我们就看神的带领，好，那我们把握机会再跟他简短的把福音说完之后，可能的话就带他觉知祷告，那觉知祷告，当然他信了主，我们感谢神，哈，跟他一起欢喜快乐，祝福他，哈，为他祷告，那结束的时候不要忘记留下他的。看是电话，看是 WeChat， 看是 email， 哈，留下一个姓名跟联络电话，让我们可以跟他来跟进。那很多教会，我相信可能普渡教会也是一样，可能都有那个个人谈到的表格或者是新人的表格，哈。那有一些内容要填的，所以你们看看教会如果有这种表格，希望能够留下更多资料的话。陪谈员，你们就可以跟他多问一点他个人的资讯，好，让我们教会可以留下比较完整的资料。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尽量不要当着他的面填那个表格。OK， 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通常比较不喜欢太组织化的那种感觉。好，你们这做一些事情非常的组织化，我们组织化是为了要我们大家搭配的很密切，没有这个漏洞，哦，但是那个组织化不要太强到人家，哦，人家会觉得失去一种很 personal 的感受，哦，所以我会鼓励你们要做陪谈员的话，拿一个小册子，哦，叫，哎，我能不能抄一下你的姓名电话啊，还有你今年20岁吧，22岁，啊，他说21岁，啊，21岁，啊，你就 问几个问题，就是这样很轻松的问，然后之后你再把它填到那个教会的表格里面去，啊，这样子让教会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资料继续的跟进，啊，那这只是一个提醒，所以陪谈就是这样子，其实蛮简单的。你做了几次之后你就很顺手，因为他没有 太复杂，哦，坐下来跟他聊几句，问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分享，就跟他分享一下，哦，然后带他觉知，哦，那之后呢，哎，留下他的，哦，资料，哦，呀，然后当然如果他觉知信主了，哦，你可以带着他跟，其他弟兄姐妹来认识，哎，这位小王今天小陈今天，哦，觉知耶稣信耶稣了，那有时候姐妹就会抱在一起，这都是非常温馨的，那，我想圣灵会带领我们。有没有问题？陪谈这个部分我讲得很快，但是，因为其实不是很复杂，其实我们基本上照着这样子来操作，大概陪谈工作就会蛮扎实的啦，但是我们不要只是有过程有形式，我们心中，哦，那个爱他的心，哦，一定要从生命里面流露，有没有问题？在我们接下来，短宣队来或者是之前之后，我们有 会担任陪谈员的弟兄姐妹能不能举手？每一个都要举手是吧？好，那哦，也有短宣队要派出去。OK， 呀，是呀。所以你们有问题的话很重要哦，要提出来哦，呀，可以哈，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训练一下。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你个人谈到的操练，你个人谈到的操练有基础的话，这整个过程就非常容易。好，那你个人谈到没有基础没关系，你四个属灵定律你就拿着跟他这样子讲，但是只是不要讲很久很久，好， 比较抓住重点的讲一下，好，这样子，对，嗯哼，好，要有什么问题？嗯哼嗯哼嗯哼，好，对，我下午会讲说面对疑难问题，OK， 好，那个时候我再来讲哈。那这个是很多人学个人谈到，一大心理障碍，一大心理障碍。那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非常顾虑这个问题或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很怕。就直接的就开始来跟人家分享福音呀，那其实这就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其实哈，我后来发现哈，我只就这针对这个问题，我就 share 一句话就好：十个不相信神存在的人，大概只有两个会在你开始讲神的时候跟你说我不信神呀，并不是他信神。而是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都会让你继续讲下去，呀，好，那也许两个人，但是你为了那两个人，你就不敢，你就错失跟八个人传福音的机会，那可惜不可惜？那很可惜。好，那我们下午再来谈说怎么办。好，呀，是会有人问，但是其实更多的人是他会让你一直讲下去。其实对大部分的人，从无神到有神。都不是透过一次你跟他说明确实有神，你给他证明，然后他就从无神嘣一个变成有神。极少人是这样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无神，我还是不相信有神，我还是不相信有神。但那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听福音，你跟他说神怎么样，神怎么样，他一直在听，我还是不信神，我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间开始。觉得哎也蛮能接受的，有一点能接受，蛮能接受的。什么时候变得不晓得，呀，那后来他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其实更多的人是这样子，呀，好，那个那部分是神自己做的工作了，呀，那我们当然有人问我们跟他分享是很好，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本不提 ，very interesting， 很多时候可以根本不提。好好，我们陪谈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好，那我想我们不管是出去短宣还是教会的聚会，福音聚会，如果我们特别安排了，因为陪谈是需要安排的，所以我们说这次有七位弟兄姐妹或者说十二位弟兄姐妹来做陪谈员，最好在聚会前我们也都稍微再 go through 一下这个陪谈的过程，好，让我们脑子里头比较清楚。然后有一些表格要让同工填的，或者是有一些福音单张、福音小册子，好，让我们陪谈完可以送给人的，好，那同工可以预备一下，让陪谈员好手上都有这些充足的资料。好，好，那我们就来谈很重要的，就是如何领人决志啦。好，领人决志，那我们现在到12:15之前。我们要来谈这个部分。那的确，我们传福音，其实每次传到后来，其实我们也是期盼啊，也是希望圣灵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人决志信主，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不是把福音跟他讲完了，也不是只是跟他说你必须要信，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带他啊。向神发出这样子的信心，或者说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接受，好，就好像你这个在足球场上，你踢了半天，最后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什么？什么事？把球踢进球门，对不对？好，哇，你说我在球门上绕了多少次啊？如入无人之境，有没有用？没用，球你没把它踢进去都没用，好，所以你把它讲到他全部都同意了。但是你没有带他做一个很清楚的他个人对神的一个接受，好，那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所以这个领人决志是蛮重要的，那也是我们通常也是觉得稍微比较不容易的部分。 那我们来谈一下，在讲义的第几页呢？第三页，我们翻到第三页。好，那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做觉知，真实的觉知哈。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真实觉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他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就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这个觉知真实不真实非常的重要。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谈那些流失的信的主后来都不来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十年二十年生命都没有改变，有没有？其实有啊，其实这个蛮严重的呀。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初带他信主的人没有带他很真实的觉知呀。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接受耶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但是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做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讲到这一部分，我们才发现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接受耶稣做救主很好啊，我的罪都赦了，我的罪 都赦免了，我不会下地狱了，很好啊。可是他没有那个意识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会不会出问题？会出极大的问题，极大的问题。难怪很多时候在自己的生活，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还是什么？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让耶稣来做主来掌管我。那所以不谈这个这么多的细节，要带人觉知，就要带领他实实在在的觉知。好，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我们对神的忠心。好，那所以我们谈一下什么叫做真实的觉知。真实的觉知其实我们常常说就是用信心来接受耶稣。那一个让我们真实觉知或者说真实得救的信心，其实包含四个要素。好，四个要素，这部分在你的讲义里面大概没有。这部分也不是你要跟慕道朋友讲的，好，只是我在跟大家说明的。好，那需要有四个人要素，哪四个呢？第一个，认罪，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这 最起码嘛，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可能了解得到、体会得到耶稣为什么要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更不可能才接受了。所以一定要先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接下来一定要有一个相信，那个相信就是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所付出的代价有没有功效。是有功效的哦，是在我的身上可以有功效的哦，好，能够使我从被神定罪得到神的赦免。好，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代价在我的身上是有功效的。好，所以至少有个相信，好，至少认罪，承认我是个罪人，至少相信，然后不只是相信还要接受。我相信耶稣的十字架有功效，可是我不接受也是没有用，所以这是那个相信还比较好像理性知识性的，现在是很个人性的，我愿意接受，我愿意让十字架的功效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生命的主的等等。然后第四个就是要悔改，悔改，耶稣讲过一句话，对不对？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你们不太熟悉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有没有？耶稣讲的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付出很大的代价，可以让我得到神的赦免， wonderful， 我不仅相信而且我接受，让神的赦罪临到我的身上。可是主耶稣，我不改变我以前的生活方式，能不能这样？不能，必须要悔改。好，所以 所以耶稣说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包含这四个方面，包含这四个方面。那这四个方面都具备了才是真正的决志。那当然我就不是要你们去跟慕道朋友好像上课一样跟他们讲，第一个是相信认罪，第二个是相信哈，那 他不太能吸收了，这个不是好的方式。我们就直接邀请他来接受耶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其实就把这四点都包含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把这四点就包含了，当我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在我里面很自然一个 process 就发生了。那个 process 因为我是接受他做救主嘛，那 我那个 process 里面我一定有承认我有麻烦，我有问题，我有罪，我才会需要救嘛。 OK， 所以其实接受耶稣做救主很自然就会包含了认罪在里面，承认我是个罪人，而且我相信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拯救我，所以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所以接受耶稣做救主其实很自然的在那个心里面就把前面三点都包括了，都包括了呀。那现在就剩下第四点，第四点就是要悔改，对不对？一个生命其实真正的悔改的关键还不是我过去偷窃现在不偷窃，其实以前其实很多没信耶稣的人也曾经是以前偷窃现在不偷窃，有没有呀？很多啊，哦呀，以前逃税现在不逃税，这也是某一种悔改。可是这个悔改就得救吗？这个悔改还没有得救。最核心最重要的悔改是什么？是过去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做主，我没有容让神有参与的空间，我没有让神做我的神来掌管我，但是今天我做一个决定，从今以后我的人生要让神来掌管我，他是造我的神，我愿意让他做我的神，就是做我的主。所以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其实是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那个悔改，因为他过去没有让耶稣做他的主嘛，现在他让耶稣做他的主，这就是他的悔改。所以有些人在谈 在看四个属灵定律的时候翻了半天，哎，林牧师啊，四个属灵定律为什么都没有叫人悔改？其实关键在这里，当他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悔改呀，最重要的悔改。好，所以我们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最后我们是邀请对方来接受耶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好，当他这样子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这四个要素都有了。好，四个要素都有了。那我们怎么样 邀请、让他帮助他来邀请耶稣做他生命的主呢？你们看四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小册子，我们到第九页的最下面，第九页最下面，有两个圆圈，有没有 ？OK， 其实四个属灵定律它的设计就是让你用这两个圆圈来帮助他清楚的认识怎么样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前面已经跟他谈过要邀请耶稣进入心中，对不对？现在进一步的来帮助他了解，是邀请耶稣进入心中来做生命的主。那借着画这两个圆圈说明了之后，我们就带他来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好，基本上是这样子。那这个两个圆圈代表什么？有个左边的圆圈或者说左边的心，那 我比较喜欢画心，所以讲义上面我是画一个心。不论是画圆圈或画心呢，其实都是代表我们的生命。那左边那个生命你有看到有几个小字的说明，有没有？好，那个心里面那个圆圈里面有个宝座，对不对？宝座上面谁坐在上面？我坐在上面。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人生由我自己来做主，对不对？好， 那是自我管理的人生。那自我管理的人生其实最后都是走到一个很大的混乱，很大的混乱。好， 很大的无奈。那右边那颗心呢，是基督，让基督来进入我的心中，来坐在我心里面的宝座上，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基督管理的人生，或基督管理的生命。那在那个基督管理的生命里面，人生就会从原来的混乱，慢慢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带领，而逐渐的越来越有条理，越来越转向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计划。OK， 所以基本上就是画这两个圆圈来说明这两种生命状态。好，然后你就让他来选择，看他希望他的人生是像左边那个圆圈，还是像右边那个圆圈。如果他说我喜欢左边，那表示什么？表示他今天还不太愿意接受主，对不对？如果他说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像右边，那表示什么？他今天可能就已经 ready。 好，那我们就可以带他来决志。好，决志祷告。好，那具体怎么进行呢？我用稍微有一点 demo 的方式哈， demo 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哈。你们其实我会这中间我会讲的话，也都在第三页第四页的那些文字里面，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哈。好，那我们前面四律已经讲完了。那这个时候呢，我通常就会跟他说，刚才我提到说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那个生命的主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抽象？我差不多都会用这句话来衔接到下面，一定会觉得抽象的啦。好，所以这样衔接蛮理想的。你会不会觉得很抽象？他大概都说会。那我就说没关系，我画一个图来跟你说明一下，你就会很了解了。好，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带一张纸，或者是我们跟他要一张纸。好，那这个上面就是我画在纸上我会画的图。好，那我画一个图来跟你说明，你就会很了解了。我就在纸上面，我就先画两颗心或两个圆圈都可以。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所有的人的心只有两种，好，要么就是像左边这颗心，要么就是像右边这颗心。好，所有人只有两种而已。那这两种心是怎么样的心？有什么差别？首先，我相信你会同意，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宝座，有没有？我后来发现到宝座这个用词，慕道朋友通常不陌生，很有趣，宝座心里面有宝座，这个还竟然还不太陌生呀，因为这是测试过的，所以我蛮 confident 的让你们这样，鼓励你们这样用，所以就画两张椅子就够了，你不要画的哇这个龙凤，龙椅，就画两张椅子，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宝座，关键问题是谁坐在宝座上面。左边这个心是我坐在宝座上面，好，那右边这个心是基督坐在宝座上面。所有人的心都只有两种，要么就是像左边，要么就像右边。那当我坐在我心里面的宝座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哪里呢？耶稣基督会在我生命的外面，好，所以我画一个基督或十字架在心的外面。好，当我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之外，所以我们人生所有的事情，说真的，耶稣帮不了多少忙，因为一切我们都要自己做主，没有他说话的余地，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就这个自己的幸福自己创造，自己的理想自己追求，讲得难听一点，一切就要好自为之了。那所以我们就自己努力的奋斗来经营我们的人生，但是呢，其实我们人生不需要走多久，二三十年就足够，你就开始发现到说，其实人的生命里面有太多东西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处境是很无奈、很遗憾，甚至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这个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嘛。那圣经上也是说，这个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就是人生其实到后来就是很多的无奈，其实蛮混乱的。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两种可能状态的一种。 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好，那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是像右边的，右边是什么？右边是我让基督进来坐在我的宝座上面，然后呢，我自己从宝座上面下来，有没有？哦，我在宝座下面，然后我画一个箭头，从今以后我一切听他的。从今以后我一切听他的。那当耶稣坐在我的人生宝座上面，一切我听他的时候，耶稣就会开始来带领我的人生，来掌管我的人生，就开始逐步的按着神在我生命的那个计划来改变我的人生跟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会逐渐越来越变得井井有条，然后能够实现神在我生命那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所有人的人生其实都只有这两种。不晓得你觉得像这样子两种人生、两种心，哪一个比较能够描述出你现在生命真实的情况？
第二种
哪一个？第二种，
基督在宝座上。
基督在宝座上，哇，糟糕了！当然，因为你是基督徒啦。如果慕道朋友他跟你说基督在宝座上面，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OK， 没关系，其实也不难呀。那通常一个还没有信主人，他如果很真诚的跟你谈论的话，他大概会怎么说？
我再想一想吧。
想看，OK，OK，呀，其实你如果说明了他听得蛮清楚的话，他可能会跟你说我是向左边，好，也是向左边，好，那好，那但是呢，我问你，如果神问你一个问题，问你说，你比较希望哪一种心来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实际？你会比较希望哪一种心成为你生命的实际？你让他回答。好，你还没有信主，现在请你回答。
没有信主，那我觉得看我周围的基督徒，他们都很喜乐，我也很羡慕他们。我虽然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比较希望耶稣坐在宝座上。
你比较希望右边那个心，对不对？哦，好啊，很感谢主，很好，很好。那其实我也很多年，我也是都是像左边那样子，哦，那后来神带领我，哦，我变成右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你今天就可以从左边变成右边了呀，你只需要借着一个祷告来邀请耶稣来进入你的心中，来坐在你的宝座上面，耶稣今天就会进来。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嘛，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有没有？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怎么样进到他里面去嘛。好，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来祷告，来邀请耶稣基督进来，耶稣就会进来了。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邀请耶稣来住进你心中，好不好？好好呀，所以我就这就是我在邀请他决志，是不是？好，所以他这个设计的方式就是说，让我们把两个心的状态好跟他做一个说明。基本上左边这个心的结果就是混乱、无奈、很多的遗憾。好，那右边这个心就是越来越井井有条，然后而且是实现神在我们生命的那个计划。然后我们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能够代表你现在的实际状况？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神让你选择，你会希望哪一个心成为你的真实的情形？好，那如果第一个他说左边，第二个他说第一个他说左边，第二个他说右边，那其实你就看见到圣灵在他心中已经有工作了。好，所以你就邀请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邀请耶稣来住进你的心中，来坐在宝座上面。好，那这样子觉志就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扎实了呀。有很多时候我不晓得在你过去传福音的习惯怎么样，那但是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姐妹邀请爵士都是这样子邀请的。哎，你信不信嘛？你信不信嘛？呀，你听了这么多道，你现在相信不相信？我现在信了。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就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他相信，你就永远跟他同在。 OK， 好，那我们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可是其实那个信对他在他心中那个信的真实含义可能非常的模糊，非常模糊呀。但是如果我们是跟他说，你希望的是哪一边呢？他说我希望是右边，耶稣坐在宝座上面，一切我听从他的。那说好，那我们一起来邀请耶稣来进入心你的心中，来坐在宝座上。好，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真的说，主耶稣，求你进入他的心中，管理他的生命，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好，或者是你用他的口气，主啊，求你进入我的心中，好，坐在宝座上来管理我的生命，让我成为讨神喜悦的人。那那个祷告就很具体很清楚了，他知道我今天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中，来坐在我心里面的宝座上面，从今以后一切我听他的。好，那我们这个决志就会很扎实。 OK， 要让大家有一点时间来操练一下。好，假设我们现在四个属灵定律四律都讲完了，OK， 你现在假设前那些内容你全部有讲哦，你没有漏掉哦。OK， 你不要再回去补充说明这个补充说明那个哈。假设前面都讲了，讲得很清楚了，然后你就说，哎，会不会生命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会不会很抽象？没关系，我画个图跟你说明一下就好啦。那画个图，你就画两个圆圈，然后就说，哎，人的心只有两种，那怎么样两种呢？有个宝座嘛，那。问题是谁坐在宝座上面，那左边是我坐在宝座上面，那后来的结果就变成混乱，那右边是耶稣坐在宝座上面，我一切听他的，那耶稣带领后来就会越来越成就神的心意，就这样，基本上就这样子跟他讲，然后问他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现在的状况，哪一个图比较能够描述出你现在的状况，然后第二个问题问什么？你希望哪个图成为你的生命的实际状态 ？OK， 好，然后他愿意，你就带跟他说，我们只要借个祷告，来邀请耶稣，耶稣就进来了，你就从左边就变右边了，然后你就带他做祷告，好不好？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太复杂哈，那当然这部分你大概就没有那么详细的字句让你去跟，但是基本上就照这样子讲。那我们现在一样，刚才的两个哈，刚才你的伙伴都还在吧？你的伙伴不见了，你哪办去了？那现在找一个新，看有没有一个新伙伴可以练习哈。好，我们一样两个伙伴，那但是呢，注意一样，因为我们是在练习，所以被带领决志的人，请你不要问任何的问题。好，我们等一下有时间会来处理一点可能遇到的状况。OK， 你不要问任何问题，你不要给他难题。当他讲完，他问你说你哪一个比较能够描述你是生命的实际状态？你这位被传福音的人一定要说哪一边？一定要说左边了 ，OK， 这是我们现在练习的规矩啊，一定要说左边，乖乖的说左边。然后他问说你比较希望哪一个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哪一边，你一定要说右边 ，OK， 好，然后呢，然后你就让他带着你做决志祷告，好，那当然可以，讲一句啦，然后让被带领的人跟一句，好，这样子的祷告方式。哎，对，就用第十页的祷告也可以，对，第十页。他说：“神，我需要你，谢谢你，我现在一时背不出来。神，我需要你，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让他进入我的生命里面管理我，使我成为神所需要的。你可以用那个，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语，没关系，OK， 好，那我们一样，我们五分钟跟五分钟，那时间到我会给你们换边。”好，那换完之后我们再来谈一下我们可能遇到的情况。好，可以吗？可以哈。 OK， 我们开始。 好，如果可以的话就换边了哈，换第二位来跟第一位带领决志啊。是你就用自己的话，对对，所以这边我有一句，我等下可以再说明一下。其实这个决志祷告基本上就是将福音的内容以简短且个人化的方式述说出来，就对了。
所以还是两个人都得要闭点，
对，闭点睛比较好。对对对对对。练习过了哈，两个。哎，哦，该换的，该换的，该换的。好，我看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练习过了哈，你们在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你们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有没有？哎，请说。哼，二维的，人心是很复杂。啊哈啊哈。动态的，对，对 ，OK， 这个问题相当的哲学性，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好不要掉进到哲学里面去。但是您说的问题是很真实的，哎呀，那我把你用比较具体的方式来呈现哈，您提出来的问题，换句话说，哎，人心真的只有两种吗？Oversimplify 有没有 ？OK， 好，那这个真的是这样子。换句话说，当你跟 跟他说人心只有两种，要么就是左边，要么就是右边。好，那最后问他说，你哪一个比较能代表你生命的实际？他有没有可能？对，那个哪个都不代表的时候，可能性就多了，有没有？有人说我有时候左边，有时候右边，变来变去的，我不知道。那 有人说、我是一半一半，什么情愿一半一半、那个耶稣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那有人说我也不是左边，我也不是右边，那你是哪一边？我是我太太坐在宝座上。所以我爸爸妈妈坐在宝座上，其实种类很多的。所以我跟大家这样分享的时候，你会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传福音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子带人家觉知？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就把状况分成了五种十种的话，那我们自己就 complicated 的 case 了，那后来你就收拾不完了。 OK， 好，但是其实说真的，关键在于说实在的，其实还是只有两种啦，要么就是基督坐在宝座上面，要么就是 someone else 坐在宝座上面。只是很多时候那个 someone else 都是我们自己啦。好，你说太太坐在宝座上面，老师其实那个先生也是每天都咬牙切齿的，恨不得把他从宝座上面拉下来，我来坐在宝座上，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么多种状况当中，最代表性的还是我坐在宝座上。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传福音的一个智慧。我们的角色是要 simplify the situation， 不是要 complicate the situation。好，所以我们就 present 两种就好了。只是我们心中要有预备，好，万一他跳出这个框框，我们怎么处理？好，所以第一个预备就是我有没有注意到，你们也许没说，你们不会注意，我刚才那个人的生命只有两种，我讲了多少次？我讲了好几次。好，一开始就说人的生命只有两种，要么就是左边，要么右边。然后左边怎么样呢？我坐在宝座上。右边怎么样啊？是基督坐在宝座上面。我又讲了一次，人的生命只有两种。OK， 我那样讲的目的是什么？是引导他的方向，引导到如果他不是一个这个时候非常的，就说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 哈，要这样子想东想西想很多的话，我把他拉到一个比较 simple 的一个状态来。让我比较容易带领他。好， 那当然我们不框限住他，如果他还是要跳出去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处理，但是我尽量把他带到按着这个方向来思考，让他不会再去想第三个 case。 OK， 好，所以我们心里知道有那种情况，但是我们尽量把他的思路带到至少考虑两种，那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带他。好，这是第一种。那但是他真的说出来了，好，那也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好，刚才好多的 case 了，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如果他说是我的太太坐在宝座上面，你怎么办？哦，原来如此。那没关系，我们来比较一下，太太坐在宝座上面跟基督坐在宝座上面这两种 case，你觉得你的现在实际状况是太太坐在宝座上，对不对？那如果神让你有机会选择，要让太太坐在宝座上还是让基督坐在宝座上，你会选择哪一个？是不是就好了？你要不要跟他 argue 说，没有啦，哪里是太太宝座，你自己坐在宝座上啦。要不要跟他 argue？ 不需要跟他 argue。 OK， 太太在旁边啦，那我们就跟这个问太太说，那你觉得在你的心里面是谁坐在宝座上？同样问，对对对，同样问。太太坐在旁边，她大概就不敢讲了。其实我觉得一个基本原则，他不论他说他的实际状况是哪一个，你就把那一个跟基督坐在宝座上来比较。好，让他来选择说他会比较希望哪一个。好，那好， 挺好的，对，那又是一种可能性。哦，哪一个是实际的？我左边，哦，那你比较希望哪一个？我还是希望左边，挺好的。哦，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他真是真心话，他觉得真的是觉得挺好的，那表示说其实整个福音都还没有进去，对不对？都还没有进去。哦，我们刚刚说人有好多是不能掌握，有没有？哦，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人这种混乱啊，可见他都没有看出来，对不对？他都没有看出来，所以其实他对于接受耶稣基督距离可能还蛮长的。Yeah， 那我们传福音本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他还不 ready， 你要不要硬拽他来决志？我们不要。哎，我们以前真的是有一位姐妹哈，还是在短宣哦，我都不记得是在普渡还是在哪里呀？ Yeah， 那希望不是来普渡的时候，但是我就记得有那么一位姐妹在一次短宣里面，她去探访的时候，她坐上下去，她就竟然就先讲出一句话了：今天你不信主，我是不会离开的。你说那天她会不会决志？啊，会。那天她就决志了，决完志之后就来到教会翻脸了。你说这样子对不对？不好，真的不好。我们传福音永远不是勉强人的。好呀呀，好，那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我们做提醒而已。但是如果他真的就是说我坐在宝座上挺好的啊，好，哦，这是他的真心话，那我们其实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接受他，那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我们请邀请他继续来参加聚会。OK， 好，那没有问题的。一定有些人啊，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子。大学的时候，我姐姐问我，我姐姐先信主了，那我都不去教会的。那我姐姐问我说：“哎，你真的觉得你都不需要上帝吗？”我说：“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想看。”我想了三天，然后我很真诚的跟我姐姐说：“我实在觉得不需要上帝。”那是我大学的时候呀，好，那有这种 case 没关系，我们不勉强，好，我们那天不需要一定要带他决志。但是其实有蛮多人他这样子回答，其实他是唯心之论呀，他真的觉得他的人生真的挺好的吗？其实十个里面有九个半我觉得不是呀。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看，哦，对呀，那对，这些我们都常，那都是以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真的觉得他挺好的，好，那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还有很多问题还在被神对付嘛，对不对？好，那是，就是 no question， 那他觉得他挺好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那我们一样尊重。好，那但是就是说有，如果我们觉得他可能是唯心之论的话，好，总是他的心门还是没有打开。但这个时候，如果神容许我们跟他再进一步的再探讨一下，我们人真正面对的人生跟我们的困境，我们也许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 limitation。好像我就可以分享说，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握着手啊，这个从今以后无论这个贫穷富贵，这个疾病健康疾病哈，等等等，我都爱你，保守你。结婚没有几天，我们两个大吵一顿啊，什么恶毒的话都讲出来了。呀，那后来我真的就觉得说，那里面没有一句话是我想讲的，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呀，我就是很深的体会到，我们人对连自己对自己的掌控都是如此的可怜。好，那我有时候我真的是会分享这个我自己亲身的经验。Yeah， 那我们不需要指着他说，哎，你骗人啊，其实你人生哪有挺好的。其实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一方面对对方不会有那种 offense， 那另一方面其实会引发对方去体会，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挺好的。那我们就让神在他身上做工，好，也许下一次他的心就软化一些了。Yeah，OK， 好，所以我们总，如果他坚持是左边的话，我们总是要还是要接纳的，不是那天一定要带他做决志祷告。好，好，那如果他说 我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面，那你会怎么说？你呀，你可以问他说：“真的吗？真的吗？”呀，哦，你跟耶稣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办？有，一定有吧？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说：“那我就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哦，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是谁？其实还是他坐宝座上，对不对？我们两个人是完全同意的时候，那我听你的，其实并不是你是我的主，对不对？哦，不同，有不同意的时候，才会显出说到底谁是真正的主，对不对？不同意的时候，那我就照我的判断了。那其实谁是主啊？我们可以引发他去思想一下。好，总是我们让稍微尝试能够帮助他去 identify 确认他现在实际状况，我们就把那个状况跟基督做主来做比较，让他从中间选一个。好，我想这基本上的策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 handle 蛮多可能遇到的不同的状况。OK， 所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确实是有一点 oversimplify， 过度简化，但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处理那个是遇到的情形。那你们刚才 有弟兄姐妹，有姐妹问到说，我们带他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着那个这样子照念？严格上也没有不能啦，圣经上什么地方规定祷告一定要闭着眼睛？没有嘛。好，没有嘛，所以不是不能哈。那但是，但是可能连慕道朋友跟我们也都是比较习惯于要祷告就眼睛闭着，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哈，你如果想要跟他照着念，但是你刚才讲到说我们不是在念，我们是在跟神祷告，那没有问题，只要他能够知道这是在跟神祷告，或者说这是在跟神说话，祷告很简单，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就这样而已哈。那另外，如果你还是比较 prefer 祷告就闭着眼睛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一的就是把他那个祷告背下来，那其实我以前也都背过，刚才一时又背不出来，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让我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你可以把它背下来，你就照这样子，但它一句一句的让它跟着你。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用比较自由的方式来带。那我这边有一句话给你做参考，就是在第四页的上面那个 2B 的地方， 2B 的地方你们可以把它圈起来，决志祷告的内容有没有看到？决志祷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将福音内容以简短且个人化的方式述说出来。好，福音的内容，你刚刚跟他讲的这个内容，用简短而且个人化的方式，譬如说你用示律，对不对？示律，你祷告这样说：主神啊，谢谢你爱我，好，愿意赐给我一个丰盛的生命，好，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偏行己路，那我跟你隔绝，谢谢你带赐下耶稣基督，让我借着他来认识你的爱，跟实现丰盛的生命，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让他进入我的心中，来坐在我心里面的宝座上面，求主耶稣你今天就进来，从今以后你来管理，你来掌管，你带领我一生的道路，我跟随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不是我就是把刚才的福音的内容，是不是甚至都按着这个次序，但是我用简短的方式，而且用个人化的方式 来表达出来，那就对了，基本上这样子也就对了。所以看你刚才跟他怎么讲福音，你把那个福音的内容简短个人化，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带他的祷告，是他的祷告，好，那这样子也就可以了。好，所以都可以，好，都可以。OK， 好，那12:15了，我们几个，我想没问题，我们几个最后 邀请觉志的，我们可能遇到的几种不同状况。第一种，愿意信主，我们就带他做觉志祷告。刚才我们已经 都是在谈这方面。那你可能遇到对方有一点犹豫，有一点犹豫，那 你希望哪一个成为你生命的实际呢？犹豫了半天，那这是 有可能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多多少少要给他有一点挣扎或者犹豫的空间，你不要期待他马上就能够回答你，因为这个抉择是不容易的。一的是你让他选两边，那个都会有犹豫，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来邀请耶稣住进你心中，好不好？那个时候也很有可能会有犹豫，会有里面的挣扎。那因为这到底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步，那所以呢，你给他要给他有一点空间，你不要马上插进去，那甚至一分钟左右的沉默都没有关系。那但是你如果想要稍微打破一下那个沉默的话，你可以很真诚的跟他说，我想你心中也还是有一些挣扎，是不是？不晓得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心中什么因素使你有那样子的犹豫，可以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这个是很好的方式，让他能够分享出来为什么他会挣扎，然后我们可以来帮助他。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就是因为 那位慕道朋友，他就是很犹豫，那我就是这样子问他，那他就说，其实我是真的很希望能够让耶稣来进入我的心里面，来掌管我，带领我，但是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变来变去的，我希望能够确定我接受耶稣的话，我一生都会不会再改变，所以我就是没有把握我现在接受耶稣，那会不会过一段时间我又不想了，那我不喜欢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没有把握我能不能就接受，然后就永远接受到底。哎，这是不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才会说的话？是不是？所以 你给他机会，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他说出来了，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在这方面针对他的需要来给他一些帮助。那时间的关系，我 就不谈我当时怎么样回答他，总是回答了他，让他试下放下那个石头，我们可以再邀请一次。那这样子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来邀请耶稣来住进你心中，好不好？那也许他就愿意了，因为他那个犹豫的挣扎的因由我们帮他解决了，所以我们请他分享，然后我们重点的澄清，我们再跟他这样子邀请。那第三个就是有些人会转移话题，那转移话题，人什么时候会转移话题？心虚的时候，还有什么不感兴趣的时候，还有尴尬的时候，觉得有压力的时候，那的确这个最后这个带领他觉知的这个时候，有可能对他来说会有压力的，会感受到压力的，所以他会转移话题也是很正常。那而且那个转移话题很多时候都是借着问一些疑难问题，把球丢回来给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会去跟大家谈五个疑难问题的处理原则。那人家他会转移话题问问题，我们有等下午再谈那五个原则。那总是你帮他好好的处理过他的疑难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次邀请。那总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看圣灵的做工怎么样。总是最后我们需要面对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他今天实在是还不 ready， 还不 ready， 来信主。下午我们结束，你们出去探访，出去实际操练之前，你们提醒我讲一个十个馒头的故事，好不好？十个馒头的故事，我很重要，但是我常常会忘记，因为没有写在讲义里面啊。十个馒头的故事，好，OK， 他可能 他觉得没有办法信主，没有办法邀请耶稣基督进来他的心中。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叫做尴尬。他也会觉得很尴尬，也会觉得有压力。如果他就要接受，那他哦好啊，我就接受，那就不会尴尬了。那他这个时候等于是要向你表达一种拒绝，所以他会很尴尬，你也会很尴尬。那这个尴尬就很麻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传福音，其实我们其中一个常常想到这个尴尬，因为这尴尬没有处理好的话，以后就怎么样，就很难见面了，对不对？都会互相回避一家的了呀。好，可是我们却一定会碰到这种情况的。好，所以很重要，其实尴尬不需要害怕。尴尬的时候，一定会有尴尬的感受的，这个时候只需要给他有台阶可以下就好了呀。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上了台，哎呀，就众人面前，对不对？我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有个很好的方式让我下台，下台就没事了，就是需要一个台阶可以下。好，那怎么给他台阶可以下？其实你们都知道，其实非常容易。其实你就跟他表达出你对他今天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你非常了解，非常能够接受就对了。好，所以有一种姐妹就说我完全了解你今天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对不对？其实 我也没有那么快就 接受啊，我搞了五年了，好几次人家跟我传福音，我也是没办法接受啊。所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你今天我很高兴你觉得还不能接受，你就让我知道你还不能接受，那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就好了，是不是？所以当他很尴尬的时候，我们也尴尬，我们也脸红，然后我们也觉得受伤被拒绝，那我们就真的是会让这个负面的效应就。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很放得开，我们很坦然，我们很接纳，那他其实也就没问题了。他体会到我们很接纳，我们很了解，他就不会放在心上。所以给他一个台阶可以下，就是让他知道说我们非常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他今天还不 ready。然后我们最后给他一点建议，邀请他继续来教会，或邀请他继续看圣经，或者给他一些福音单章，让他回家还可以再继续看一看。你今天下午带的那个四个属灵定律的小册子，你跟他讲完之后可以就送给他，你跟他说在家里面你可以继续看，我刚刚跟你谈的这些部分，你可以更深的去体会，都是给他一些建议，让他这个慕道的路可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那就没问题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有智慧的，也是很简单的处理尴尬，你就一点都不需要害怕邀请人去治。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不难可以处理的很好的部分。好，我们早上要谈的就谈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一个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有问题还可以，好，我们彼此交流。好，那我们早上就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哪一位？陈军不在，陈军的太太，这位姐妹叫什么大名？没关系，好，没关系，好，日益长老，待会我们祷告。好， 阿们，阿们。好，我们早上到这里，我们谢谢，我们感谢神。